毛泽东受命于危难之时。1月19日，经过补充休整的中央红军离开了遵义地区。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作战地图上，标着这样的行军路线，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，以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，以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，分别从松坎、桐梓、遵义出发，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。同日，蒋介石正式下达了长江南岸围剿计划，严令我军以追剿军聂匪急追，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，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，合剿而拒歼之。至此，蒋介石已经完成了拒歼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。东面，湘军刘建绪四个师、鄂军一个师、又一个团沿乌江东岸布防，防止红军东返。西面，滇军参谋长孙渡亲率三个旅、另一个团向昭通、毕节地区开进，防堵红军西进。南面，薛岳兵团周浑元、吴奇伟两个纵队共八个师在控制贵阳、西丰、清镇一线后，以吴奇伟在贵阳待命，周浑元部则北渡乌江进至黔西，大定侧击。黔军王家烈部继续围追，贵军廖磊部两个师进至贵州的独山、都匀一带，以图策应。北面，自1月12日蒋介石的委员长、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到达重庆后，即同四川省主席刘湘联手组织四川南岸剿匪军，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，调集十几个旅，布防长江沿岸，阻止红军北渡入川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又令上官云湘由河南向川东开进，并经重庆向綦江地区推进，以阻止红军北进。蒋介石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投入兵力40万。蒋介石部署停当后，又上了庐山，途中杨固问端纳问他：蒋先生，你以为他们指红军还会跑掉吗？蒋介石笑了笑，掏出笔来，在一张餐纸上写下了万无一失四个字，一连阴了十几天的天空开晴了，金色的阳光给黔北的崇山峻岭铺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，性急的野花寂寞了一个冬天，在山脚路旁悄悄地开放了，亲吻着急行军中的红军战士的裤脚和草鞋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和泥土香。一支优美的江西兴国山歌打破了山野的寂静。啊呀来，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处处工农来欢迎，穷人参军为革命，红军打仗为穷人。骑在一匹大白马上的毛泽东听到歌声，轻轻勒住了马，缺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太熟悉了，这是中央根据地的歌声，歌声在继续。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官兵都是一样人，生活纪律都平等，没有打人和骂人。在歌声中，毛泽东又慢慢催动了大白马。毛主席，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声， 毛泽东回过头去，一眼看见了地方工作部的刘英。哦，原来是我们的组织部长来了，刚才的歌子是你唱的吗？毛泽东看见刘英很高兴，笑着问他，在江西时，刘英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，所以毛泽东这样称呼他。刘英赶忙摇摇头说，不是的，我哪能唱这么好？
那是哪个唱的？
毛泽东又问。刘英一眼看见了走在旁边的王守道，做了个鬼脸，指着他对毛泽东说，你问王主任。王守道原是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，1934年12月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中央纵队后，一直随中央纵队行动。遵义会议后也被抽调到李维汉的地方工作部。王守道有点尴尬地朝毛泽东笑一笑。毛泽东看看王守道，又看看刘英，不解地问，小刘英，我看你这话中有话呀。歌声还在继续，那是用一个调子反复唱词的歌子，毛泽东觉得很耳熟，也很好听。你还没有听出来吗？刘英快活地笑起来。是王全元。
哦，是他呀。
毛泽东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大个子女红军，他是中央苏区有名的新国山歌手。湘江战役后，毛泽东每次碰到他，都见他抬着担架。一次，毛泽东在路上看见他一个人扛了伤员的3支枪，便让他把枪放到自己的马背上。听罗迈说，王全元在贵州三中操场上扮演的王家烈很受群众欢迎啊，可惜我没有眼福，没看上。毛泽东开着玩笑说，到底装得像不像啊？
像，像得很。我问过那些俘虏兵，都说是活脱脱一个王家烈。
刘英说着又看看王守道问，
你看过，你说像不像？
王守道只是笑不说话。毛泽东看着他们模样蹊跷，又问，说到王全元，你们就作怪模样，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？
毛主席，你该让他请你吃鸡。
刘英指着王守道说。
哦，你有喜事情？
毛泽东问。那时候谁有了高兴事儿，往往是用伙食尾子到老乡家买只鸡，请来几个平时要好的朋友吃一顿，算是庆贺。
你还不知道，他已经和那个唱歌的结婚了。
刘英快言快语对毛泽东说。毛泽东狐疑地看看王守道，王守道涨红了脸。毛泽东忽然笑了起来，
哈哈哈哈哈！喜事儿啊，很好很好啊。中国有句古话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从古至今概莫例外。
笑过又问王守道，
谁的大门呀？
蔡畅、李坚贞、阿金他们几个。王守道不好意思地说，
你们什么时候过的洞房花烛夜？
哪有什么洞房花烛，
应该向毛主席老实坦白交代。
刘英打趣道，
报告毛主席，是在进遵义的第7天晚上。
毛泽东略一思忖，
进遵义第7天，
那时候我们正在开会啊，
所以没有打扰你。
王守道找了个台阶下。
不对不对，
莫不是舍不得让我吃鸡？
毛泽东摇着头继续打趣说。毛泽东的话把王守道和刘英都逗笑了。这时那只鸽子又十分真切地传了过来。
当兵就要当红军，打倒土豪和劣绅，人人都把田地分，军属田地有待耕。
在亲切的歌声里，毛泽东又策马向前走去。
在蜿蜒行进的中路纵队里，几匹马和几副担架显得十分醒目。毛泽东骑在大白马上，和周恩来、朱德错前错后地走在通往土城的公路上。他们的身后是同样骑着马的博古和张闻天。
王稼祥依然躺在担架上，和他并排的另一个担架上是脚伤未愈的聂荣臻。这一路的前军已经逃窜了，因此行进十分顺利。此刻毛泽东的心中充溢着一股浓烈的激情。指挥一次战争，打一个胜仗，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今，在两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几乎每天都在战争中，又几乎每天都在战争外，焦急、担忧、惋惜。他丝毫不怀疑自己指挥战争的能力，对战场的选择、对战机的把握、对敌情的洞察，以及对具体战术的运用等等。然而当你失去了指挥权，这一切便都是空的。
毛泽东十分珍惜目前自己的位置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离开遵义后，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军事行动的主要决策人。他渴望带领着这支从江西走出来的人马去创造一个神话。毛泽东望了一眼蜿蜒的山路，这支前不见头、后不见尾的队伍正在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向前西北进发，如果顺利，将在泸州、宜宾间渡过长江进入川南，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计划。拥有十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，当然毛泽东并不清楚他的真实兵力，在川西北已经打下了一个不小的地盘，他希望能与他们会合，在一起创造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。现在中央红军正向那个目标走去，不过这还仅仅是个计划，仅仅是个愿望，目标毕竟是将来的。此刻的毛泽东十分清醒，中央红军已经不是刚从江西出来的时候了，那时候有87000人，现在虽然经过了遵义的休整补充，增加了4000新兵，但整个红军充其量也不足35000人。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重武器，而蒋介石投入尾追堵截的兵力却有40万，且装备精良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，现在是在无根据地的情况下作战。贵州又是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，没有任何群众基础，补充兵员困难。更何况红军将要去征服的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。长江比湘江更加开阔，更加险峻。在湘江堵截红军的广东陈吉棠、广西李宗仁、白崇禧都与红军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，也都与蒋介石失和，重在自保，对蒋介石部署的围剿并不十分卖力。而四川的刘湘、潘文华呢？况且红军在湘桂边只是过境，并不深入， 而眼下红军打过长江的意图十分明显，川军会不会背水一战？也许处于敌人40万大军四面包围中的红军已经到了出征以来最困难的时期。对于中央红军来说，眼下的行动也是背水一战，东返西进南退都可能使红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，只有北渡长江才有策应。因此在遵义会议上，当刘伯承、聂荣臻提出打过长江，到人口稠密的西北或川西南创建根据地的建议时，毛泽东当即拍板赞成。毛泽东寄希望于与江北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六军团的协同作战，寄希望于敌人尤其是川军部署上的失误，同时也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。毛泽东望了一眼苍茫的天际，一片浓云正从西面慢慢涌来，天气又阴沉下来。身边正在行进着的队伍中，有几个战士边走边说着话，坐在马上的毛泽东偶尔捕捉到几句。过了长江就不走了吗？一个矮个子战士问。当然，一个胖点的红军说，从模样上看像是个干部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不怕打仗，就怕走路，矮个子说。怕什么？走路是为了很好的打仗，干部模样的人说。毛泽东觉得他说得好，便在马上欠欠身子问，你是连长吗？干部模样的人向毛泽东敬了个礼。不，我是排长。你很有水平，可以当连长。毛泽东笑笑说，不行不行。那个排长涨红了脸，摇着头说，首长都说你行，你还客气个啥子？矮个子战士一边高兴地说，明显的遵义口音。什么首长？他是毛主席，排长训斥说。矮个子战士一愣，不由停下了脚步，嘴里喃喃道，毛主席，是不是就是那个朱毛？毛泽东在马上哈哈大笑起来。胡说什么？排长也笑了，指着矮个子战士向毛泽东介绍说，他叫袁家才，是个新兵，我们过板桥时才跟上的。总司令，你过来。毛泽东笑着把朱德招了过来，跟那个小战士说，你来认识一下朱毛。朱毛是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他姓朱，名德，我姓毛，名泽东，以后不要再弄错了。说罢又笑起来，朱德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这是朱总司令，这是毛主席，排长对新兵说。新兵吐一下舌头，看看毛泽东，又看看朱德。哟，好大的官儿，真是看不出来。我们板桥住的王家烈的那个团长也比你们排场。小同志，官兵一致，上下一致，这就叫红军。毛泽东和蔼地对新兵说。新兵转着眼珠品味着毛主席的话。毛主席转了话题说，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，你从板桥走到这里才走了3-4天，你们排长他们从江西出来已经马不停蹄地走了3.5个月，5-6千里路啊。刚才你们排长说得好，走路也是为了打仗啊。毛主席，我懂了。新兵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。这时 行进着的队伍里唱起了刚刚学会的贵州小调。川军像条牛，我们牵着油，前军像条狗，我们打着走。听着鸽子，毛泽东不易觉察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微微蹙起了双眉。他的肩头并不像战士的鸽子那样轻松，他的思路又回到了将要拉开的渡江战役。此刻他的心头忽然涌上了一股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悲壮。